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3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江泽民抵达北戴河，秘密会议召开与否引关注，中国抗议美涉亚太海域决议案，律师大连出庭涉法轮功案遭殴打，声援许志勇校属被送离北京，莫斯科庇护斯诺登，奥巴马火冒三丈。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港媒《明报》报道，江泽民及一些中共退休领导人陆续抵达北戴河，正值中共高层惯例中的非正式北戴河会议前夕，引人遐想。事实上，北戴河早已成为中共秘密决策机制的符号。
香港媒体《明报》8月2日引台湾《联合报》等消息源报道，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及一大批退休政要陆续抵达北戴河度假区，正值中共高层一年一度非正式北戴河会议的时间点前夕，让外界颇多猜测。7月29日，新华社曾发出报道称，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首批200名中国劳动模范已于当天抵达北戴河休养游览。7月30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劳模疗养活动于8月2日结束，依惯例会有中共常委抵北戴河接见他们。7月底，中共政论人士郑玉明撰文分析今年是否会有北戴河会议，他在文中指，外界普遍认为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会如常召开，因为习李新政运行大半年后，面临向左还是向右的方向问题，今年秋季要召开中共18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将具有制定习李治下政治方向的风向标意义，不同政治观点和倾向的人也欲在三中全会以前尽可能地向中共高层施加影响。另外，中共当前面临一些棘手问题，如经济超预期下行，对薄熙来案如何处理等，所以中共当局有可能利用在北戴河休假的20天左右的时间内召开非正式会议，为三中全会和博案定调。但郑玉明也分析，今年中共也有可能取消北戴河会议，因为早在2003年非典之后的胡温时代曾宣布取消该会议，因为在民众心中，北戴河会议除隐秘的政治色彩外，还有中共高层奢侈之风印象。习近平上台后，相继向腐败、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宣战，习八条对中共官员提出亲民务实、勤俭节约等工作作风，因此习有可能为其政治形象取消该会议。北戴河会议始于毛泽东时代的1953年，在中共历史中，北戴河拥有不可替代的超然地位，很多影响深远的政治决定和人事方案都在北戴河作出。1958年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大炼钢铁和大阪人民公社的决策，地点均是在北戴河。2003年非典之后，胡锦涛宣布停止一年一度的中央暑期北戴河办公，此后中国媒体如南方周末等在其深度报道中向公众揭开了被称为夏都的北戴河的神秘面纱。中国政论人士陈子明向德国之声表示，可以观望一下今日中共高层动态，如是否有常委去接见休假的劳模等。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常委出现在北戴河，也就意味着北戴河会议会召开。
就是如果人要去了，他就肯定会开，因为这个北戴河会议它不是全会，他主要的人在一块儿，他就可以开。只要有一个常委在那出现了，我想别的也会去，一个都没有那就不好说了。 如果开的话，这种会都是最重要的会。你比如说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那就把中国的政治方向就整个扭转了。
陈子明也表示，胡温取消北戴河暑期办公，也是为当时执政形象考虑。当时并未有正式文件出台，亦未形成中共定制。去年十八大前夕，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会议达成了重大人事决策，北戴河会议早已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符号。
当时是被说成是胡温新政的一个标志的，现在胡温都过去了，这个标志有没有也无所谓了。
陈子明认为，本次会议如果得以召开，博案应该不是主要议题，而主要议题应该是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方向。
因为他是三中全会做准备的，那么就是全会上的方向，他就会确定一个基本框架。博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就是三中全会应该还是以后的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虚晃，还是虚晃一枪吧？主要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东西。
外界除对北戴河会议能否如期召开、中共将要达成的秘密决策等显示出关注外，因江泽民于7月3日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时高调夸赞习近平一事曝光，外界也疑江泽民延续老人干政，继续在习李任内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从中南海走出的中国国务院前秘书于梅孙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首先表示北戴河会议已有60年历史，已成为党内议事惯例，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来说，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形态。
北戴河会议嘛，反正是几十年来都形成了一个习惯嘛，一个党内议事的地方，党内议事的议题的一个习惯吧，的习惯了吧。那么在党内当然没问题，党内自己自说自话，自己安排事儿。但是呢，作为一个国家来说，那么当然要公开化了，作为党的问题也应该公开化了。
于梅孙表示，也关注到近期江泽民活跃的政治动作，很多媒体和一些评论人士一度认为江泽民会见基辛格后刻意强调和习近平关系和称赞习等，为自我标榜、尚存政治影响力行为。于梅孙分析，如果将出现在北戴河，或有可能是习近平考虑到江时代的利益集团力量对自己的执政稳定有好处，双方达成彼此补台的默契，
或者至少是他试图是发挥这个作用吧，试图是有他的影响力吧。老人干政吧，也是一个习惯吧。江派势力跟西派势力也是需要相互利用啊，或者相互的什么支持啊。
美国参议院本周通过决议案，呼吁和平解决东海及南海争端。中国外交部周四向美国提出抗议，认为美国提出的决议案罔顾历史和事实，无理指责中方。
美国参议院7月29日通过167号决议案，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东海和南海争端。决议指出，中国派遣船只前往争议海域，发表印有9段线的官方地图，以及设立新的军队驻地等举动，激化了紧张局势。决议案写道，美国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亚太海域的领土主权和管辖权争端，而在亚太的航行和飞行自由攸关美方利益。美国致力于维护亚太海域的稳定，符合国家利益。美国呼吁各方收敛所有可能危害区域稳定或使局势复杂化的行为，鼓励和支持地区内所有国家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勿采取胁迫、恐吓、威胁和武力方式化解纠纷。近期东海局势持续紧张，中国和日本在争议海域曾出动战斗机和海监船相互威慑，各界担忧双方可能擦枪走火酿成冲突。中日的岛屿主权之争以及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伸索被视为亚洲最大的安全隐忧。此项决议案一出，立即引来中国官方媒体的批评，称局势升级的责任不在中国，美国应敦促其盟国停止挑衅行为。中国不断呼吁美国不要介入东海或南海的争端中。本周四，中国表示已经正式向美方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由美国会少数议员提出的上述决议案罔顾历史和事实，无理指责中方，所发出的信号是错误的。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美国会相关议员尊重事实，纠正错误，以免使有关问题和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化。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国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海洋主权争端，但不会对主权主张让步，同时必须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防御能力。习近平称，中国政府愿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争议海域，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但将坚持主权属我。近年来，北京更强硬地对海洋主权提出申索，与日本和南海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不断升温。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牺牲其核心利益，但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与此同时，法新社援引两名日本官员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8月15日的中战纪念日不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此举被视为是为了避免与中国和韩国等国的对立进一步加深。
多位中国维权律师在辽宁大连为一起涉法轮功案件出庭辩护，300余名法警、国保和便衣派驻庭审现场，律师们遭到不明身份者殴打后，律师们全部退庭。
8月2日，包括陈建刚、程海、梁晓军、王全章、唐基田等多位中国维权律师组成的律师团赶至辽宁大连西岗区法院，为一起中国当局定性为涉法轮功案件出庭时，据律师们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有逾300个警员、法警、国保和便衣派驻庭审现场。律师程海先是被限制在一个房间内，后遭到不明身份者殴打，梁晓军也被法警当庭推搡。该案起于1年前，大连中山区13名法轮功学员因帮助他人安装接收海外新唐人节目的卫星天线，遭当局拘捕。其后，中国当局对这13位法轮功成员控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名。6月21日，12名维权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为13位法轮功成员做无罪辩护。因学员中有人出现身体异常状况，律师要求休庭后，法庭宣布择日再开庭。7月5日，法庭在未提前3天通知律师出庭的情况下继续开庭。律师抗议法院违法，集体拒绝出庭，法庭再次取消当天庭审。昨日晚间，律师团成员入住酒店后，即遭当地警方数次查房、问询等骚扰。唐吉田向德国之声介绍，程海是因为就一些法庭的违规行为提出申诉，在法庭外即遭不显露身份者的殴打报复。
是在法庭上啊，律师提出一些意见，他们不回复，然后举证的话呢，他们也不允许。那么最后呢，程律师要求对他们这个行为啊进行投诉，结果他们把程律师啊在这个法庭门口那外面就把程律师殴打了。从他们法院角度来讲呢，他是希望律师配合他们把这种程序走完，他按照定好的调子出一个结果。但是由于他这种非法的行为啊非常严重，那么作为律师一方面坚持这种无罪的观点，另一方面对他这些非法的行为也要采取一些法律的行动，所以说实际上就是打乱了法院原来的部署。他们这个就是说这种暴力的这种倾向啊，也是对之前律师和家属包括这些当事人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报复色彩。
唐吉田及其他律师团成员考虑到人身安全，也因对法庭的违法行为抗议无回应，全部退庭。
因为他这个法庭已经没有合法性了，他不仅侵犯律师的人辩护权，连律师的人身权利他都侵犯，而且呢，他的法庭所谓的旁听人员里头呢，事实上有人在控制这个法庭的走向，给这个法官递条子，也对他们进行指挥。那么这个法官一定程度上他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审判人员，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偶了，所以这样一个法庭他无法保证律师的权利，更不能保证当事人的权利。那就后来其他律师呢为了对他们这个行为要进行一些投诉啊，或者是其他包括去看程律师的这个伤情，那就离开法庭，后来法院他也就休庭了。
唐吉田也透露，律师团将坚持为本案的13位法轮功成员做无罪辩护，因为当局所炮制的罪名根本违反宪法中的信仰自由。与涉西藏、新疆等民族问题一样，法轮功依然是中共当局的一条高压红线。多位曾为法轮功学员代理的中国大陆律师高志胜、江天勇、唐吉田、朱宇彪、金光宏等人遭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和迫害。今年4月3日，王全章在江苏靖江为一位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后，被当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直接代理并处拘留，后在其他律师驰援和公众呼吁下才得以提前释放。
知名作家笑鼠因支持被当局刑事拘留的许志勇及其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而遭到国安人员监视和控制。据消息人士透露，原身在北京的他已经被强行送回广州。
根据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在其网页上报道，北京时间周五下午，多名记者、学者和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称，知名作家笑鼠因不久前声援被刑拘的许志勇，在当日下午2点钟左右在北京被国安人员控制。该网站记者试图联系笑鼠，但他为人所知的几个电话号码当时都无法接通，而且通过社交媒体也没有联系到他。据知名媒体人北风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笑鼠已经被强行带出北京送回广州。还有一位网友称，在飞机上遇到了笑鼠，但身边有人不允许和他谈话，只能打个招呼。另据维权律师蒲志强在微博上透露，8月2日22点25分，他与抵达广州的笑鼠通上电话，对方向他透露了以下情况：一，北京国宝骗他，说是喝茶，却控制他，赶他回广州；二，北京方面把他交给广州，他目前仍然被控制，但控制得很人道。第三，控制他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传唤都不是，性质是国家绑架。第四，扼杀这轮新公民运动的凶手就是刚刚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在过去几个月里，笑鼠是提出社会批评，呼吁在多个领域实现改革的公民运动中最积极的活动人士之一。该公民运动被广义地称为新公民运动。7月16日，该运动发起人许志勇在被非法软禁长达3个月之后，被北京市警方正式拘留。而在此之前，警方已经刑拘或者正式逮捕了新公民运动至少15名参与者。在许志勇被拘留之后，笑鼠和经济学家毛于轼等人联名发表了《许志勇事件之公民社会抗议书》，征集社会公众签名。今年二月，他也参与了100名学者公民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联署行动。在2011年之前，笑鼠曾经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现在他在炎黄春秋担任编委。不久前，笑鼠曾经撰写《中间社会站出来》一文，以其独特视角阐述了为什么几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在摧枯拉朽之后却在中国门口戛然而止，为什么中国的转型之路特别复杂，特别艰巨。他认为中国需要超越单一阶级的推动，采取中间道路，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倒逼中国转型。他认为许志勇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意义正在于此。最后他还写道，许志勇虽然被捕，但是为自己的理念受难是幸运的。一波又一波公民成长起来，他们不怕，许志勇们将前赴后继。中国某知名新闻杂志的一位调查记者告诉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笑鼠已经被密切监视几个月。今年夏天，这位记者曾经和笑鼠下榻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同一家宾馆， 当时在半夜一点，国安人员出现在校属酒店房间的门口，并且要求他到楼下进行谈话。这位记者陪伴校属一会儿之后，被国安人员要求离开。他说，国安人员和校属至少谈了一个小时。后来校属告诉他，国安人员要求他离开北京，但他拒绝了，说自己有权利留在这个城市。
即使是世界强国美国，也不是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斯诺登问题上，莫斯科让美国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华盛顿的政治家们难以再保持冷静。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还很少像现在这样如此的惊慌失措，怒火中烧。数周来，华盛顿似乎一直在央求莫斯科将斯诺登引渡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甚至屈尊向俄罗斯公开保证，这位揭秘者在美国不会受到酷刑。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莫斯科宁可得罪奥巴马，而且是在这位美国总统开始其俄罗斯之行之前。两国的关系是否重新进入了冷冻期呢？华盛顿政界已经很久没有经历如此巨大的震撼。参议员们对俄罗斯的决定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他们咒骂莫斯科此举是背后插刀，给所有美国人的一记耳光。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说，斯诺登是个见机会就逃的懦夫。这位参议员认为奥巴马应该取消9月初前往圣彼得堡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计划。美国前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几乎难以保持冷静。他说，这是一个耻辱，是在故意让美国人难看。他和华盛顿的许多政界人士一样，坚信为斯诺登提供庇护的指示来自克里姆林宫高层，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的令。美国越战老兵共和党人麦凯恩呼吁奥巴马做出强烈的反应。他说，现在到了彻底的重新思考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关系的时刻。麦凯恩呼吁采取的具体措施至少会导致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出现一个新的冷冻期。他要求北约毫不犹豫地向东部扩张，包括向格鲁吉亚，毫不妥协地坚持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不要顾及俄罗斯的担忧。他说，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公开支持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普京的反对者。但是白宫并没有做出过激反应。政府发言人杰伊·卡尼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仅仅以非常失望，不是一个积极发展等简短的表示应对记者的提问。这些都是外交迂回战术，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释放信号，白宫主人正在火冒三丈。然而白宫并没有急于做出第一反应，奥巴马看来还没有打算取消出席圣彼得堡20国集团峰会的计划，因为这是全球20个最重要工业国和新兴国家的一次聚会，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峰会开始前，奥巴马计划与普京的一次会晤已经看似被取消。华盛顿几乎无人相信这是美国对来自莫斯科的侮辱做出的唯一答复。美国人对引渡斯诺登给予了太大的希望，因此很难一下子适应目前的情况。而且华盛顿的专家们还特别提醒说，美国需要俄罗斯。类似叙利亚、中东和伊朗问题等大型危机，没有俄罗斯的配合是无法解决的。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各位听众，本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强调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十分复杂，要求深化改革，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德语媒体指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
8月2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援引德意志银行新近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金融经济现状和发展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必须与迄今的发展模式告别，
并非同过去的30年相比相对较低的 7.5% 的本年度经济增长指标，使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产生怀疑。引起更多讨论的是中国经济的新走向。许多经济学家、分析者和业者都认为这一新走向是中国经济所必须经历的。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政府必须在远景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又需要保障有足够的增长，以确保社会稳定。德意志银行中有人确信中国将成功实现这一转型。具体而言，迄今强调出口和投资的经济需把重点转向国内消费，因为往年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贸动力已经因为许多工业国家景气疲软而受到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已经完成的投资量之大，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会减少有利可图投资的潜力。
在这条道路上无疑存在着风险，其中一个是人口。德意志银行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富裕以前就将老龄化，当四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0岁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在最佳情况下也只能达到工业国家比较值的三分之一。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报告，中国的增长机会在于进一步城镇化和生产价值含量更高的产品，这是中国的资本所在。该报告相信，中国政府在出现景气疲软的情况下，也仍然具有资金和财政方面的行动空间。如果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储蓄者仍将有机会，只不过股票的购买者必须比当年的繁荣时代更加仔细地了解个别企业的情况。
许多美国大学一再抱怨受到大规模黑客攻击，其来源地据信多为中国。与此同时，校园内也一再发生外籍人员偷窃科技成果的事件，让美国高校颇感困惑。8月2日，新苏黎世报的一篇相关报道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国社会曾出现对日本侨民偷窃美国技术情报的普遍忧虑，如今对黑客的担忧又指向远东。但是在强调任何人不应因其来源不同而受歧视的国家，要解决相关问题孰非易事。
中国和其他有着与政府关系密切的黑客的国家最想要的是科技成果，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生物学，当然还有所有的军事分支都首当其冲。不过科技间谍行为并不限于互联网，传统手段也在继续使用。今年4月，一名中国籍工作人员在威斯康辛大学被捕，原因是他十分卖力地将一种尚处于研究阶段的致癌药物的数据发给了家乡。这一事例凸显了众多美国大学所处的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样，网络安全部门得到巨额经费，而且数额还在增加。另一方面，在数码世界不允许采取隔离措施，这不仅是因为在政治正确的祖国，任何人都不应该因其出身地而受歧视，而且由于学费高昂，学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中国有钱的精英们最愿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往美国深造，通常是一次性交清学费。目前有20万中国年轻人在美国就学。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所提供的数据，中国在美学生数量连续第5年以年增长率 20% 的速度增加。某些富裕的中国人在孩子刚到10岁时就送到美国的寄宿学校，使他们从中学直到完成博士学位都可以在奢侈的条件下乐享美国的知识传承。1968年代的口号就是向机构进军，在中美竞争的今天，有了一种全新含义。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